第十七集，电车终于到达了居入站。从山阳迷路走进车站月台，到他被抓住，总共是3分钟的时间。但我们却觉得时间缓缓流淌，一切都在静谧之中慢慢进行着。16时16分，去往东京站方向的山手线外环电车驶进了月台，直升机的声音在车站上空盘旋，同时传来了一阵惊叫。周围的人都回过头去，看出了什么事。通过东检票口准备上台阶的人都慌忙紧贴住墙壁。随着台阶下面传来啪嗒啪嗒的蹄声，顶着一对 V 字形羊角的脑袋出现了，身上的羊毛比想象中的还要白，仿佛刚刚落下的雪一般。肩部看上去很瘦，体型却比镇上常见的狗都要大得多。看起来并不觉得强壮，但女性化的面容和身形却令人无法不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神圣。在人们的屏息凝视中，山羊静静地漫无目的地移动着。山手线的电车驶进站台，打开了车门。最先从电车上下来的人都因为眼前这个纯白色的生物而停住了脚步，后面的人紧跟着撞上来，一边抱怨一边也看到了那只山羊，于是同样一脸呆滞地站在原地。山羊转动着长角的脑袋，盯着眼前打开的车门看了一会儿，接着后腿轻轻一弹，纵身跃进了车厢。车内的乘客都吓得向后退去，谨慎地与山羊保持着距离，而我们则隔着车窗玻璃看着这一切。驾驶员和列车长似乎也发现了异常，既没有关闭车门，也没有开车。大家都停止交谈，默默看着。拿着手机发邮件的人也僵住了手指。听不到车内广播，平时纷纷扰扰的站台内此时一片死寂。直升机的声音再次从头顶响过。我和若归直人交换一下眼神，紧跟着山羊进了同一节车厢。山羊在车内闲庭信步，每走一步都伴随着蹄子敲打地板的声音。车内大概有20位乘客，有些站起身警惕地戒备着山羊，也有些僵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。山羊往前迈步，人们就更退向两边，将通道让出来给他。一个穿西装的大叔两手举着正在看的报纸，盯着山羊不敢动。一个小孩子伸手指向山羊，立刻就被妈妈制止了。被白色羊毛覆盖的身体从一个中年大妈巨大的臀部蹭了过去，大妈紧闭双眼，发出细小的惊叫。有个大学生模样的男人在座位上睡着了，完全没有察觉到车厢里走进了人类以外的生物。直到山羊闻着他手指的气味，伸出紫色的舌头舔了一下，那人终于醒了过来，先是环视了一圈盯着自己的人，然后视线才对上眼前的山羊。若归直人走在仿佛被停止了时间的车厢内，我紧跟在他后面。此时山羊则沉迷于女高中生手机上的挂饰不能自拔。若归直人站到了距离山羊仅一步之遥的地方，他伸出右手，用如同少女般纤细的手指接近那只生物头部的长角。横切面为扁平三角形的角 画出两道舒缓的曲线。若归直人的指甲碰到羊角的瞬间，发出了咚的一声，听起来如同洞穴中落下了一滴水般清澈。山羊转过头来，与若归直人鼻尖相对，一对横长的异样瞳孔。若归直人与山羊四目相望，
啊，
他打了个招呼，外面的世界好玩吗？山羊没有回答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少年。下一个瞬间，一大波穿着工作服的大人从车厢入口拥进来。等我们注意到的时候，站台上已经挤满了站务员、警察和饲养员模样的人。山羊被劈头蒙上了巨大的捕虫网，他只是略微慌张了一下，很快就不再抵抗。我们沉默不语地看着山羊被大人们带走。电车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，站内又逐渐恢复了以往的嘈杂。被舔了手的大学生正用一块手绢仔细地擦着手。发车的广播响起，电车关闭了车门。我们就这样乘着山手线的电车出发了。
那只山羊也是知道的，它其实无处可去。
若归直人说道，兴奋之情尚且洋溢在车厢内每个人的脸上。
这样反而更好。你真的打算去自首吗？你不要跟警察说，就让我来当那个犯人吧。
那天晚上叫你出去的那封邮件，其实
我知道，那也没关系。
电车行进的过程中，我偷偷从口袋中拿出那张报纸碎片瞥了几眼，看着背面印的那篇报道，我想再跟他谈谈，哪怕把自首的时间拖后两天也好。电车到了秋叶原站，车门打开，人流上上下下。就在车门即将再次关闭的时候，若归直人突然起身跳上了月台，而我因为看着报纸的碎片出神，反应慢了半拍，虽然立刻起身追上去，但车门还是在我眼前关上了。电车启动了，月台在慢慢的远离。我把手指插进车门的缝隙中，用尽全力想要打开它，然而却敌不过电车行进的速度。越来越小的月台上，伫立着他凝望电车的身影。
笨蛋，傻瓜！
发现一切都迟了，我懊恼地不停踢打车门。他已经计划好要去警察局了吧？从一开始就是，那是他唯一的目的。为了帮本庄望和佐佐木和树顶罪，最终只有被捕这一条路。拖延这几天，不过是他为了通过邮件与佐佐木和树串供，是他向那些大人隐瞒事实真相的准备时间。最终我在东京站下了车，因为一时也想不出之后该怎么办，只好在站内闲逛。是不是应该跟若归直人一样去找警察寻求保护？警察们也在寻找我的下落吧。我用剩下的钱买了新干线的车票，以便回到小镇。那个由我和若归直人一起上的高中，天空中还有一条风通路的故乡的小镇。在那里，我会见到本庄望。